大家早上好，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民数记第23章。那从昨天的经文，就是22章里面，我们从巴兰的身上看见人性的败坏，导致我们就看到他偏离神，他一意孤行。那最后呢，他还是来到了巴勒那里。所以在22章的最后，我们看到就是巴勒他就领了巴兰到高山，就是比斯加山上，从那里就眺望以色列的这个营，要巴兰去咒诅以色列人。那为了要使咒诅能够发挥他最佳的一个功效哈，所以巴兰当然他巴勒他就希望说巴兰能够清楚的看见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就一起登到高处去，就是希望能够看到这个以色列的全营，然后去咒诅他们哦。那然而虽然巴勒的行为就是他定义要咒诅以色列人是神所不喜悦的，甚至是抵挡神的，但是我们却看到说神他其实没有阻止他，反而他就把他们要这个咒诅的这个行为化成了一个祝福。巴兰虽然他设坛预备是要咒诅以色列人，反而我们就看到他口中所说出来的却是对以色列人的祝福。因此我就将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人无法拦阻神的作为。那从这章经文当中呢，我们就看见巴兰他就提了两首的诗，都带出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作为哦。那首先我们要来看人无法拦阻神的作为，因为以色列百姓是神所拣选的子民，所以这是在第一节到第十二节。那在第七到第十节，这里其实就讲到巴兰所提的诗哈。这里说：“巴勒引我处亚兰，摩押王引我处东山，说：来呀，为我咒诅雅各；来呀，怒骂以色列。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哦。所以这里巴兰的第一次按照巴勒的吩咐，他就设坛，然后咒诅以色列人后回来所提的一个诗哦。所以从诗的内容我们看见巴兰他所做的与巴勒的吩咐其实是相违背的，他说出了神启示的就是说出了神所启示的对以色列百姓的祝福，而不是咒诅哦。那神他也接着巴兰第一次来祝福以色列人，宣告神过去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作为。那过去神拣选以色列与别的民族是不同的，他拣选他们归他自己来做祭司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哦。他在他们身上有独特的计划，以致以色列人其实跟别的民族是不同的。所以第九节他就描述说，这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而且谁能数点雅各的这个尘土呢？因为神他自己曾经也应许亚伯拉罕和雅各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么多。然后他这边说，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呢？其实四分之一是指一个小部分，也带出以色列民人数众多。那巴兰所见到的以色列四方营中一小部分的人也是很难数算的哦。所以从祝福的内容当中，我们发现神他强调了邪恶巫术的无用和神的超越性，而且也提到了神对属神百姓彻底的一个保守。那神要人明白他是全能的神，即使败坏的人他都可以使用，以此来彰显自己的荣耀。那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以色列百姓既为神的选民，若非神允许，任何人都不能够伤害他们哦。而且人所用来拦阻上帝旨意的方法，反倒成全了上帝的旨意。那神借着那不承认他智慧教训的人们来实施他的计划，他也能影响人的心意， 来完成他的旨意哦。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今天我们如果是在主里面的话，那我们都知道说其实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哦、但是呢，我们是否有想过神为什么拣选我这个人呢？那其实最近在上学班的时候，当老师抛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哎，发觉自己其实没有很深入的去想这个问题哦。就是我以前一直觉得说我都是，对啊，我是神所拣选啊，神所拣选的，可是我没有很深入为什么神今天要拣选我，那我有什么很好吗？什么可取吗？那以致神他今天会拣选我。那我觉得当我们想得很透彻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说其实我们人哈、哦、真的是没有什么所谓，如果我们要以一些物质啊这些东西来衡量的话，没有一个东西好像是配得神去拣选我们，因为我们所拥有的神都拥有，可是今天他还是拣选我们，选择了我们成为他的子民哦。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明白我们今天在神眼中的这个价值哦。当我们明白了我们在神眼中的价值的时候，就是当我们无论遇到任何的拦阻哦，神都会保护我们，神都会带领我们哦。所以我们不需要惧怕哦。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说神他自己拣选了他的子民，今天就算是我们遇到任何人的环境也好，人也好的一些的攻击，但是我们都知道说神他都是定义要保守保护我们的哦。好，那当我们看到巴兰他祝福以色列之后呢，巴勒其实他就不禁的发怒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领你来咒诅我的仇敌，不料你竟为他们祝福。所以巴兰既是出于不得已，于是他干脆就说得好听一点，他回答说，耶和华传给我的话，我能不谨慎传说吗？所以之后我们就看到第二次的巴兰又要巴勒又要巴兰再次的来咒诅以色列民哈。所以我们就看到第二点，就是我们看到神带出人不能拦阻他的作为，透过就是神证明他的信实，从第十六节到二十六节哦。那巴勒以为他就觉得说，那巴兰可能是在那个地方看到以色列的全营好大，好多人被吓倒了，所以因此他就不敢咒诅以色列人。于是呢，他就把巴兰再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就让他不能全看见，只能看见他们边界上的人呢。在十三节那里有这样描述哦。那巴勒他就以为说，这样就会让巴兰的咒诅，当他咒诅起来的时候就更加大胆一点，因为他只看到少部分的人而已嘛。所以在十三节，巴勒说，求你同我往别处去，在那里可以看见他们，你不能全看见，只能看见他们边界上的人，在那里要为我来咒诅他们。那其实我们就看到说，巴勒他到现在还是不肯放弃他的计划。他以为说巴兰是因为看到希伯来人漫无边际的这个营盘的这个局面哈，哇，好多好多人而胆怯，所以不敢行邪术来咒诅他们。于是巴勒他就决意带这个先知到另外一个地点去，然后使他只能够看到以色列营的一个小部分，因为他心中盘算说，只要他能劝诱巴勒咒诅以色列的一部分人，不久呢全营也会注定被毁灭哦。所以这是他心中的一个盘算哦。于是巴兰他就在毕斯加山顶，他又做了一次的尝试，就是他又开始在那里筑了七座坛，每座坛上就放了与先前一样的祭牲，然后王和他的首领就等候在燔祭旁边，然后巴兰又再去求问上帝，所做的跟第一次是一模一样的哦。而这次呢，当他再次回到巴勒那里的时候，那经文十八到二十四节，这里我们就看到他再次的提诗来祝福以色列哦。那在第二十一节，他描述的是以色列的地位，耶和华他看重并且保护以色列人，虽然他们一直的背逆神， 因为他曾启示说，他不把犯罪的以色列人驱散，否则就会导致人们不相信他曾行神迹救赎他们，并安置他们定居在迦南哦。所以简言之就是百姓会否认他曾经做成所有的这一切哦。那然而神看他们为公义，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哦，神看以色列百姓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也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犯罪，而是因为他们当中有神的祭坛哦，而祭坛上的这个祭牲就遮盖了他们的罪。以色列民是接着信而被视为公义的，那今天站在神面前的信徒，我们其实也是因着神爱子在十字架上为世人所成就的牺牲而被视为是公义的，所以感谢神，因为他透过耶稣基督带出他对世人永恒不变的爱，因此呢，就算我们再不完美有软弱的时候，他还是选择爱我们哦。所以过去以色列人会幕他们以色列人当中有会幕哦，而会幕就是神在地上的居所，代表说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同在，那因此呢，他们可以欢呼，因为神在他们当中来作王哦。而在第22-24节这里描述，神曾领他们离开埃及，并赐他们力量哦。所以任何恶意抵挡他们的宣言都不会奏效，相反的，以色列人不久他们将获得胜利，要使列国说哦，神在他们当中行了何等大的事情哦。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就是神与神的百姓联合，神百姓的事其实就是神的事。好，所以我们要记得，当我们与神联合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事情也就是神的事情哦。那人对付神的百姓其实就是对付神，所以这里表明神已经成为以色列的王，他们围在会幕安营，就好像是埃及军队围着王营来安营一样哦。所以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如果他们与神同行，遵行他的旨意，他们便是不败的民族，神会为他们成就奇妙的大事。所以我们可以从21章里面，他说他们应再次的回到神的心意里面，所以他们当时候就战胜了亚摩利王和巴山王哦。所以因此呢，从这段经文，我们看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就可以看见巴兰的诗当中带出以色列百姓是蒙赦免的百姓，所以神表示未见雅各中有罪孽，而是为以色列百姓行了何等大的事情哦。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需要去常常的反省，虽然说我们今天是神所拣选的百姓，我们知道神必定会站在我们这里，但是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我们是否有与神同行并且遵守他的旨意呢？因为如果说我们是与神同行的话，那我们就不需要害怕面对任何的这些的攻击拦阻等等。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的生命，我们知道还有很多层面，或者是别人看得见，或者是只有自己知道的层面，我们知道说我们不能够与神对齐，我们不能够走在神的心意里面的话，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我们要认罪，我们要悔改，因为唯有这样子，当神才能够在我们当中，才能够帮助我们哦。那因为我们也看到说，过去以色列子民他们为什么会遇到困难，为什么他们会面对许多的这些攻击，都是因着罪而使他们遭遇这一切的攻击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值得我们去好好去思考的事哦。那最后呢，我们看见神的作为还是可以彰显，就是当人坚持走悖逆路，在27-30节，那27巴勒对巴兰说，来吧，我领你往别处去，或者神喜欢你在那里为我咒诅他们。那经过了两轮的逐谈，巴兰都是把咒诅化为祝福，导致巴勒的耐性其实当时已经快没了，但是呢，他仍然要领巴兰到别处去咒诅以色列哦。所以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就是人的悖逆和顽固的坚持哦，即使神他已经很 已经很明白的表示说，这个民族是蒙福的，并且神所说的他必定会成就。但是巴勒似乎没有听进去哦，他也不愿意听，仍然的坚持要再去别的地方来求神，来咒诅，而且他不愿意来回转哦。那另外呢，巴兰即使了解神说的话不会翻转，但是仍然陪着巴勒四处去足坛，四处去做这个发预言的事情。可见这两个人他们都是悖逆顽固的，他们只想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完全不惧怕神，也不理会神的心意。那巴勒他就领巴兰到几个不同地方，想引诱他去咒诅以色列人，他想借着不同的情景来改变巴兰的想法和神的旨意。然而我们要知道说，神他是永不改变的神哦。在诗篇89篇34节，神说，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所以他与他的百姓所立的约是永不改变的，纵然这些百姓违约，他也是不会改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从经文当中看见，神已经接着巴兰的口来宣告，神绝对不会改变自己的心意，他定义要赐福，而且不能够翻转。但是巴勒却似乎把神当作好像普通的偶像，感觉说，哦，只要换一个地方，或者神就喜欢你在那里为我来咒诅他们哦。所以我们可能今天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周遭会听到有人去咒诅别人哈，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常常听到，好像你不想瞪人一眼，他可能去咒诅你，从你的家族这样就讲很多一大堆这样子，这些都是话语，都是祝福的。那咒诅的不是祝福，是咒诅的。尤其当人有敌人，又自知无法胜过对方，或者是嫉妒对方的时候呢，就会开始去咒诅别人，然后去咒诅对方，那希望对方倒霉啊、失败啊，最好是完全消灭、完全消失等等哦。那我们要明白说，咒诅它其实是恶毒的，也是无情的。当人遇到利益冲突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人哈会变成歹毒无情，所以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哦。那当然，我们可能会觉得说，今天我已经信主了，应该没这种事情。这些应该都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才会去做的哈。然而就算是信主的，有时候呢，其实我们也会不经意的参与在咒诅里面。就像巴兰，他为了金钱，他也参与了这个咒诅哦。那他是认识耶和华神的，他更是被神所认识的。那这样的人竟然他也是有份于参加咒诅，可见人性真是败坏到极处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说，我没有咒诅，但是我们试想想看，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在职场上，我们看到一个人他就整天去刁难我们呢，还是去就是整天找我们麻烦的话，我们心中会不会有一种我们虽然没有咒诅，我们知道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心里想看你能够到多久，我们会心中会好像这样讲，虽然好像感觉没有咒诅，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其实就是有一天你会一定会掉下来，哦，所以我们要去很小心。有时候我们嘴巴里面没有说，但是我们心里面却对别人，有无数的这些埋怨或者是苦毒在我们心中。其实呢，这也是。我们会变相的去咒诅对方哈，所以不论我们怎样的埋怨苦毒，其实我们都知道说不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哦。而且我们这么做不只是不能够让我们蒙福，反而我们是得罪神哦。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常常和巴勒一样，用对待偶像的心思来对待神。我们以为说，这个时代环境地点不同了，神就会改变他做事的法则和计划。但是我们要知道，神他是创造的主，也是管理万有的神。只有神改变环境，环境绝对改变不了神哦。只有人顺着神的法则来生活，神绝对不会跟着人的变化而改变他的法则。所以人若和巴兰一样愚昧的话，必然也会在永不改变神一样的面前一样是蒙羞的哦。那我们是否发现，有时我们 的祷告哈，我们是想要尝试改变神的心意，来符合我们所想要看到的结果呢？有时候我们是想，神啊，应该是可以这样子的吗？神求求你就应允，就应允。我们有时祷告是这样子的，我们想要改变神的心意。那若我们认识神的话，我们要应该要明白神的心意。然而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胜不过肉体的私欲，而是想要利用神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哦。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所以弟兄姐妹，因着神他对我们的爱，我们要很常要留心我们做事的动机哦。我们要时时的来提醒我们自己，在做任何事的时候都不要体贴自己的需要和好处为出发点，乃是要体贴父神的心，使天父的心能够得着喜乐。所以我总结今天这段经文就是今天这段经文在提醒我们，神的心意他是不会因着人的拦阻啊、不幸啊，或者是任何的环境而不能够成就的。那我其实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我小女儿的事情。因为在过去，因为她的出生是有造成她身体很多很多方面的这一些问题哦，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也看到说，到底神你要在她生命当中来行任何事情，我们似乎听到的医生所说的，我们看到环境，看到她的状况的时候，真的是给我们看到的好像是都是好像没有盼望，好像感觉就是他的一生应该就会过得很多的问题，尤其是身体上哦。但是我觉得我相信，就是当时我相信因为他是神拣选的，而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也相信神在他生命当中有极大的作为在里面。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都是一直的不断的祷告，然后也将他交托给神，也相信神会医治他。而我们也看到真的神慢慢一样一样的来成就在他身体上。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奇事发生，从医生说不能走路他是可以走路的，说他脑瘫他也现在是可以去到正常的学校，这些等等。然后今年年头的时候，当我们带他去看这个耳鼻喉科的时候，他本来之前是因为两边耳朵听不清楚，所以需要带住这个助听器，但是在年头时候他一边耳朵其实已经好了，他是可以听得清楚的。而当昨天我们在带他去做今年的第二次去检查的时候，这个 audiology 他就说他不需要再戴耳机了，他另外一边耳朵也已经好了。所以我真的是我真的是很感恩，就是当我们看到周遭，我们看到人口中所说的那些东西，好像在他生命当中所看到是不好的。但是今天当我们相信神，我们知道说神是爱我们，我们定义要相信跟随他的时候，神必定要成就奇事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以我也看到这件事情成就在我小的女儿的身上。虽然说这么多年，她今年已经8岁了，但是我觉得只要我们坚持，我们相信，我们定睛在神的身上，神他还是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拦阻他要做的事情。好，所以因为我们要知道他是信实，他是全能的神，他必然会成就他所说的。所以我要祝福弟兄姐妹，就是在我们遇到任何的环境、任何的拦阻的时候，我们都要知道我们今天是神所拣选的，我们只要靠着他，神他会保守我们，他会亲自来带领我们。所以愿神祝福大家。这时候我把以下时间交给牧师。
哈利路亚，感谢主。当我们听到神在一个孩子的身上所行的奇事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充满感恩。那我想今天当我们在看民数记23章，特别从昨天就开始讲到巴兰的事情，今天也继续讲巴兰，我看明天也还是在讲巴兰。那我想大家可能对巴兰这个人到底他是什么背景好像昨天今天都没有交代到他的背景。那也许在这里我们进一步的来思考一下，就是 到底巴兰是谁呢？那很显然巴兰不是以色列同一族的人嘛，不然的话他就不会是独自在外。而可是巴兰的神又是耶和华神，那所以到底巴兰是谁？而且巴兰他又是一个先知，所以他求问神，神就对他说话，所以巴兰到底是谁？我其实也没有很仔细去查考，但是从上文那边看到巴兰在巴勒的这个所谓的摩押地，那当中又提到这些背景，就是从22章那边就说到这个摩押的王巴勒，然后还有当中的这些长老，包括是什么米甸的长老，所以当中无论是米甸人或者是摩押人，那我们就可以从这里去了解一下，如果说是摩押人的话，那摩押是谁呢？摩押我们知道他是路德跟他的女儿的后的儿子，而且圣经那边有表明说也就是摩押人的祖先。如果是罗德的话，那也他也就是亚伯兰的哥哥的孩子就是亚伯兰的侄儿，所以他是希伯来族群的人。那如果是米甸呢？那米甸又是谁？米甸是亚伯拉罕的其中一个妾叫基土拉所生的儿子。那所以换一句话说，这一族或者说这个巴兰他是希伯来人，所以他对神的认识是源自亚伯拉罕的时候对神的认识的那一个希伯来的族系当中，恐怕他们也是讲着希伯来话只是因为他们不在拣选的里头，或者说不在亚伯拉罕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的这个以撒的后裔的里头，往后就是以色列。那我们看到以色列他很纯，以色列的纯是什么呢？因为他没混杂。所谓的没混杂是以色列就是雅各嘛，他的孩子们就全部都去到埃及，所以这一班所谓的以色列族群是从埃及那里酝酿出来的。而他们当中酝酿出来，后来我们知道有一些混杂的，是因为有一些就是跟着他们，包括好像后来摩西娶的那个古时的女子啦，这些是应该也就是一同混在以色列人当中，后来就认定以色列，跟随以色列，所以神也接纳他们成为以色列的一份子。但是很显然这一些后来分散的或者说在亚伯拉罕的年代已经分散的这些，包括米甸人也好，摩押人也好，那我们看到这一些其实从这个背景的角度我们来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今天我们当中所谓的基督徒你很可能说我父母是信主的我的祖父祖母是信主的我们是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成长了。可是在基督化的家庭成长，跟你跟神的关系认定之后，你的生命有一个呼召，有一个命定，有一个的托付跟使命，你来走很不一样。我的父母，当然我跟我父母是同一个时期信主，但是他在一个传统的一个的福音派的长老会里头。那如果我就是因为我的父母是在长老会里头，那我本身也后来当然我也在长老会，如果我也就是停留在那样的话，那我充其量大概我就是做一个长老会的一个的信徒，或者一个的传道人，一个的牧者，跟后来神给对我的呼召，对我的托付跟命定跟走到六一的这个体系的时候，你会看到整个的负担、意向、看见、经历完全很不一样。那我就看到这是一个呼召跟拣选。那所以今天当我们来看回巴兰的时候巴兰恐怕他就是在一个家族里头有的一个信仰，而这个信仰我们看到在过程当中，特别是当他们知道说要求问神，而他们的神是谁呢？耶和华是他们的神，可是同时巴利好像他们也是有份的，所以他们会在巴利的这些所谓的坛的高处，在那里来筑坛，所以他们的筑坛 好像是要来敬拜耶和华，可是与此同时也有混杂了其他的。那这个会不会也有一些基督徒，今天我们也有一些基督徒在一个比较传统的背景里头的时候，哎呀，基督徒是啊，因为是我的祖宗啊，我从我的爸爸从我的爷爷啊，他们都是基督徒，所以你是信什么？哦，我是基督教啊。哎，那你为什么这边还要摆一个风水啊，那边还要有一个什么什么财神啊，或者有一个什么什么哦，因为这个就是当然嘛，因为就是要多一点保佑嘛，要多一点依靠嘛，所以这个就是混杂就不单纯混杂。那很显然巴兰他的信仰的当中，或者说在巴勒，或者在这些所谓米甸人也好，这些摩押人也好，当中很显然有一些的混杂了。那所以这个是一个信仰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明白，我们的信仰要有一个单纯。那在单纯的信仰当中，神在乎的是什么呢？神很在乎的是我们的生命。但是当这个巴兰来作歌来唱出有关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也是有领受，而他的领受所唱出来的这句话其实也蛮有意思。21节所说的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他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是刚刚IP Stella 特别从献祭的角度来看到，哎，神没有看他们的罪孽。那其实我在想，他们固然是献祭，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民他们被管教、被刑罚、倒闭在旷野、死在路程中的人，应该说几乎都是那一代悖逆的，全都倒下了，只有加勒跟约书亚是进到应许之地的，只有新的一代、第二代。那其实神没有看到他们的罪孽吗？神一路在看他们的罪孽，而且执行管教。然而在这个地方，那巴兰所看的难道又不对吗？其实也不是。我只能够说，一个是叫做宏观，一个叫微观。宏观是从一个大的角度来看，所以从大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以色列叫做神的选民，以色列是被分别为圣的，从万民之中被分别为圣的，这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可是从微观的角度，当神来看每一个生命的时候，其实会看到这个生命敬畏神，对神有信心，他是蒙拣选被祝福的。但是这个人他心中抱怨注重罪孽的话，他是会被管教而面对刑罚的。所以这也就是今天当如果从外围来看，哎 ，GK 六一神国六一是怎样的一间教会？哎，如果你从外围来看，哦，这间教会，哇，每一天有晨祷，哇，这间教会很注重圣灵，哇，这间教会追求神的话语，这间教会很看重生命啊，这间教会很坦诚啊，这间教会就是没有放过，就是每一个生命很注重牧养。OK， 这是宏观来看这个教会。可是当围观来看这个教会的时候，哇，教会很多软弱，整天认罪啊！教会当中有很多人就看到之间不容易相处，明知道真理是这样子，但是很多人就选择顺服肉体，不愿意跟随真理，所以当中也有挣扎，也有碰撞，也有人觉得这个教会待不下去了就离开的，都有啊。所以你看到生命有两个角度，一个是宏观来看的时候很好，可是微观来看的时候就会对付生命。所以巴兰站在巴勒外邦或者说以色列以外的角度来看以色列，所以他会看到我未见雅各中有罪孽，是因为这是神的选民被分别为圣的。可是当神的选民或者当神来到他的选民当中来看生命的时候，其实你看见我们有很多生命当中要被对付的，要处理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不只是从整体教会这个教会是敬畏神是爱神， 抓住神的心意，尤其是当我们愿意爱以色列的时候，这更加是神心意当中的一个核心。那这是从宏观来看，可是从微观来看的时候，其实神，当我们领受到我们要与神对齐，在5781年我们与神对齐的时候，与神对齐很显然，神怎么看，神怎么想，就是神期待我们也怎么看，我们也怎么想。所以当我们要与神对齐的时候，所以为什么有很多生命的反省，很多生命的自省，是需要不断的去回转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巴利的信仰所产生的问题，而我们的信仰为什么不会有问题。所以同样的原则，我们是要紧紧的抓住神对我们的那一份的呼召托付，来与神对齐。好，求主帮助我们，我就分享到这里。